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九章，今天我们读十九到二十五节。十诫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向着神的，我们必须顺服神的主权。我们也读过了对着人的，我们必须要爱人如己。今天我们要来读第三段，对着自己的产业，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。这一段经文有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，尤其是在实际的应用上，似乎和现代的社会有一些格格不入。在这一段经文中提了三件事，第一，物种不能掺杂。而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，每天的日用商品生活习惯中，免不了都会使用掺杂的物件。第二，婢女在被赎之前行淫的处理，在今天的社会中，奴役制度大都已经废除。第三，新栽种的果树该如何处置果实？以今天的农业科技，果树的生长周期可以大幅的缩短。如果照着字面上的意思，似乎这段经文所列举的都不再适用。那么新约的圣徒还需要遵守这些条例吗？我个人的认知是不需要再就着字面上的意思来守这些条例，反而要尝试找出背后的属灵含义，或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段经文中所提的三件事似乎都是我们能够拥有的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以掌控的程度也是越来越弱的。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切入，并且找出一些属灵的原则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我们来读十九节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，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，不可用两种掺杂的种种你的地，也不可用两种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。我们要先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这一节经文。这里提到当时以色列人不能够做的三件事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件事，牲畜不能够和异类交配，牛就生牛，羊就生羊。因为当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，就是使万物各从其类，神要以色列人维持物种的纯洁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马力气大却不耐久，而驴子力气没有马大，却比马耐久。而对人们而言，作为工具的牲畜最好是力气又大，耐力又强。人们就学会了把马和驴子交配，生出骡子。果然骡子是力气又大，耐力又强，是更有效率的工具。但是照着神一开始创造各从其类的原则，马和驴交配出来的骡子，他们没有办法生产下一代。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交配还是不能够越过神起初的设计，也就是各从其类的原则。虽然这节经文说牲畜不能异类配合，但是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中，骡子出现过很多次。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13章29节记载了亚沙龙杀了他的兄弟暗嫩和其他王的儿子，就多骑骡子逃跑了。原来在大卫的时候，人们就已经普遍的使用骡子了。或许我们说这一次的记载是负面的记载，我们来看另外一处，在列王记上一章33节，背景是大卫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，他就要所罗门骑他的骡子到基逊去，要在那里受膏成为王。这一段是正面的记载，也提到了骡子。就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，神兴起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，当时他们带了许多的财物回去。在以斯拉记二章66节就记载他们带了245匹的骡子，数目非常庞大。因此我们可以断定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大量的使用骡子，好像神并没有特别的管教，似乎神也许可了。 不过在生产的事上，骡子还是不能够越过神起初各从其类的设计。这一节提到的第二件事，就是不能用掺杂的种去种地。不同的作物通常有不同的生长时间和成长的周期，如果混在一起种，收割的时候非常不方便。因此一般来说，地不会混种，但是会轮种，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地上轮流种不同的作物，这样比较能够维持土地养分的均衡。就是不能用两种掺杂的材料做衣服。在生命记22:11就直接告诉我们，不可穿羊毛、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，这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。但是在出埃及记28讲论到大祭司的袍服，其中的以弗德就是由细麻、金子和宝石三种不同的材料制作而成的。决断的胸牌也是一样，大祭司的袍服是神定规的，必须用神吩咐的材料制作，但是一般人的衣服又不能用细麻和羊毛混着做。对一般的以色列百姓而言，这三件事都是他们自己可以做主、可以控制的，因此神吩咐他们不要掺杂。对于新约的圣徒，我们不需要再守字面的意思，但是从属灵的层面，就说出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，我们最好不要做的三件事。第一，不能让异类的牲畜交配，是表征生命不能够掺杂。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有圣灵的内住，并且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都要凭着这个新生命活着，不能再凭着老旧的肉体活着，因为掺杂的生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就要竭力活出神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经常做不到的。因此我们一起求神的怜悯，但是至少在认知上，我们必须知道活出掺杂的生命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我们要尝试竭力活出神的生命。第二，就是不能掺杂播种。播种是指着我们为神的说话，当我们做神的出口来供应别人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所撒的必须纯粹是基督生命的种子，不能够掺杂着世人的哲学、地方的风俗文化以及宗教中的派系。我们必须照着圣经中纯正的话语以及神给我们的亮光和启示，忠实的来传讲神的话。第三件事，不能穿着混纺的衣服。衣服是指着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必须是来自里面属灵生命的活出，而不是守宗教的规条，不是照着传统的习惯，甚至于不是伦理道德的约束，而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而活出一个最高品德的生活。接着我们要来看如何处置行淫的婢女。在当时，人如果穷困无以为生，人可以把自己卖作奴隶或者婢女，这样至少可以维持生存。奴婢或者婢女就要成为主人的产业，但这和物质的产业又不一样。物质的产业主人可以完全做主，就像前一节所描述的，但是婢女是人，虽然她属于主人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，这是和当时外邦社会中的奴隶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来读20节，婢女许配了丈夫，还没有被赎得释放，人若与他行淫，二人要受刑罚，却不将他们致死，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。因为婢女是主人的产业，主人有权利把婢女许配给他决定的人。这一节说到一种情形，主人已经把他的婢女许配给人要做妻子，而那个要做丈夫的人还没有来付上赎价，使婢女得着自由，并且嫁给他做妻子。这时候婢女如果与另外一个男子交合，这样这两个人都要受到刑罚。怎么刑罚呢？下面两节会提到。我们先来看这个经节继续讲的，不能把他们致死，因为婢女还没有得到自由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被许配的婢女已经被赎了，她的丈夫已经付清了赎价，使这婢女重得自由，并且就成为她的妻子。这时候如果另外那个男子来勾引她，并且发生了淫行，这就是与邻舍之妻行淫。根据利未记20章第10节，这两个人都要致死。但是在这一节的情形中，因为这个婢女还不是自由的，在行为上还没有自主的能力，而另外一个男人与这婢女发生了关系，这个男人除了要付清这婢女的赎价之外，还要为他们所犯的错献上赎愆祭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22节，那人要把赎愆祭，就是一只公绵羊，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们所犯的罪，他的罪就必蒙赦免。这一节说到，那人就是与婢女行淫的那个男子，要献上一只公绵羊为赎愆祭，他要把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，在神面前，就是说他要在神面前，并且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公开的承认他们的过犯。赎愆祭是为着人的罪行而献的祭，他要付出一只公绵羊的代价，在神面前来赎他的罪，这样他的罪就得着赦免。这里的记载是说到两个人都犯了罪，要受刑罚，而这刑罚的代价却是由那男子一个人付，因为婢女还未得自由，她是被动的，公开的承认罪行就是她的刑罚，而那男子是主动的，因此要付上赎愆祭的代价，求神的赦免。这里我们看到在神的律例中满了人性的一面，当时的婢女是属于主人的产业，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，主人可以任意把她许配给人，但是她如果已经有了心仪的男人，而这人又愿意赎她，这里似乎为这婢女开了一个后门，能够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是神额外的怜悯。第二个例子，我们看到主人虽然拥有婢女，却没有完全掌控的权利，神也顾及婢女本身的意愿。第三个例子讲到栽种果树，这果树的生长和它的结实，主人完全不能掌控，因为生命成长的事，主权是在神的手中。我们来读23节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，3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果子如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吃的。在农业知识上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种了果树前面几年果树是不怎么结果，就是结了果子也是又小又酸，几乎不能入口。老农夫就会告诉你，栽培果树就像想养孩子一样，必须让树先长大成熟，最终才能结出好果子回报主人。在栽种果树的事上，神就已经从属灵的角度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将来进入了美地，他们栽种的果树前3年果子是不能吃的，因为这些果子还未受过割礼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家生的男丁生下来过了7天之后，7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到了第8天就要受割礼，而8是一个复活的数字，说出第8天这孩子就要割除肉体，就要献给神。同样的，果树必须先等3年，而3也是死而复活的数字，说出前面3年都还在死的阴影中，因此是不洁净的，因为他还没有受割礼，因此结的果子也不能吃。我们来读24节，但第4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第4年所结的果子就要像初熟的果子，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这是属神的，要成为神的供物。人要在感谢赞美中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接着我们来读25节，第5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 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到了第五年，这果树长大了，成熟了，就要结出美好的果子，这些果子是给人享受的。神说，你们要吃这树上的果子，并且神还要祝福这树能够结出更丰盛的果实，来供应人，来供人享受。神在最后加上了一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这一段处理我们的产业的事上，对于我们能够控制的，我们不能够掺杂，要竭力活神的生命，并且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:14-16对我们的劝：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所以我们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而对于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的，我们要满了恩典，照着神的旨意，容许别人有神许可的自由。对于我们完全不能控制的，我们就要顺服在神生命的原则下，耐心等候果实，到了第五年就会有神的祝福，有丰富的结果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你对以色列人主治他们产业的吩咐，你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情形我们是可以完全掌控的，在这些情形下就帮助我们能够下决心过一个不掺杂的生活，帮助我们能够竭力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活出一个与我们基督徒身份相称的生活。有一些情形我们是不能够完全掌控的，在这些情形中赐给我们恩典，扩大我们的度量，能够容许在这些情形下的人事物能够享受神许可的自由。至于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长久忍耐，我们能够在生命原则的运作下献上属于神的份，来享受在神的祝福中供应给我们的美好果实。我们这一生在神的掌管下，祝福我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